喂，艾小姐，别哭了。悲喜唱完后说，他还不如对炉火说别烧了。可他如何能够猜测到我遭受的那种可怕的痛苦呢？上午老矮的先生来了，他走进儿童室的时候说，悲喜回答说，我很好。
嗯，先生，简爱。不疼，先生。
哦，我猜想他哭是因为没能和太太一起坐马车出去。悲喜插话说，我也这么认为。由于自尊被错误的指责伤害，我立即回答说，我生下来从没有为那样的事哭过，我讨厌坐马车出去，我哭是因为伤心。
小姐，
悲喜说，好心的药剂师显得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站在他前面，他两眼直盯着我，他灰色的眼睛很小，不太明亮，但我想自己现在觉得那双眼睛是很尖锐的。他的面容显得既严厉又温和。他不慌不忙端详了我一会儿，说，
他摔倒了。
悲喜插话道，
我是让人打的。
我突然直言不讳地解释，因为蒙受委屈感到又一阵痛苦。
不过那并没让我生病，
我补充道。这时劳埃德先生自个儿吸了一撮鼻烟，他把鼻烟盒又放回背心的衣兜里时，传来仆人开饭的响铃声。药剂师明白这一点，他说，悲喜宁愿再待着，但他不得不去。在盖茨黑的府地，严格规定吃饭必须准时。悲喜走后，劳埃德先生追问道，
我被关在一间幽灵出没的屋里，一直关到天黑。
我看见劳埃德先生笑了，同时皱起眉头。
我害怕雷德先生的幽灵，他就死在那间屋里，停放在那儿。不管是贝西还是其他任何人，只要能够做到他们晚上都不会进那间屋，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，又不点蜡烛，太残酷了，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不害怕，可是夜晚很快又会到来，另外我还因为别的事不快乐，很不快乐。
我多么希望彻彻底底地回答这个问题呀，可是要做出任何回答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。孩子们是有感情的，但他们不能对自己的感情做出分析，即使在思想上进行一些分析，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分析的结果。然而在回答之后，我便可以从中得到安慰，我因此害怕失去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机会。于是不安地度过片刻后，我极力做出一种虽然不够充分但却很真实的回答。
首先，我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。
我又停了片刻，然后笨拙地说，
但是约翰雷德帮我打倒了，舅妈又把我关在红屋子里。
劳埃德先生再次取出鼻烟盒，他问，
这不是我的家，先生。阿布特说，我还不如一个仆人有权利在这儿。假如我有别的去处，我会乐意离开他，可是在我长成大人前，没法离开盖茨黑的了。我想没有了，先生。不知道， 我问过雷德舅妈，她说也许我有一些性爱的贫亲戚，他们的地位都很低下，不过她一点不了解他们。
我想了想，对于成人贫穷看起来是很可怖的，对于孩子们更是如此。他们不会怎么想到那种勤劳苦干受到尊敬的穷人，而只会把贫穷这个词与破烂的衣服、不足的食物、没火的壁炉、粗鲁的举止和卑鄙的恶行联系起来。在我看来，贫穷与屈辱有着相同的含义。
不愿意，我不喜欢成为穷人，
我回答。我摇摇头，看不出穷人如何能对人好，然后还得学会像他们那样讲话，有他们那样的举止，受不到教育，长大后像有时我看见的某个穷女人那样，在盖茨黑的村的一些村舍门口给孩子喂奶或洗衣服。不，我可没有那么勇敢，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换取自由。
我不晓得，雷德舅妈说，要是我还有亲戚的话，他们一定都是讨口要饭的，我可不想去要饭。
我又思考起来，我几乎不知道学校是个啥样子。贝西有时说它是这样一个地方，在那儿小姐们都带着宽大的硬领圈和脊骨矫正板坐着，人人都十分文雅谨慎。约翰雷德讨厌学校，辱骂老师，不过我和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。进学校将会是一个彻底的改变，意味着一次远行，与盖茨雷德完全分别，并进入一种新的生活。
我确实想去上学。
思考之后，我断言说。劳埃德先生说，站起身。他自言自语补充道。这时，贝西转来了，同时也传来马车在砾石路上噜噜驶过的声音。劳埃德先生问。贝西便把他带进早餐厅，然后领着出去。根据以后发生的情况，我猜想药剂师在随后与雷德太太的谈话中曾大胆建议让我去上学，这个建议无疑也被欣然采纳。